的一件事，就是说虽然两个支派他虽然大家都失败了，但两个支只有两个支派是代表，如果以色列人不堕落，如果以色列人不拜偶像的话，他应该有的情形，神真正要神真正的心意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南国的两个支派来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都是神的儿女不错，但有的神的儿女就不在乎神的见证，他只想着自己的需要，他没有想到神的见证。实在说来，北国能够不去南国有他们的好处，有他们的优越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完全把神的事业放在一边，只想他们自己的好处，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是很伟大的神，到底他们还是神的儿，神照样祝福他们，神照样赐恩给他们，但是呢论到神的旨意，我们要记得只有南国的两个支派他们所做的才能代表神心目中所要做的，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如果我们要学怎样做代表权柄，怎样的做父母，怎样的做长老，能够在教会中做代表的权柄，那么很明显的历代之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完成。那第一就是没有今天我们在我今天人的权柄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因为人会错，只有神的权柄是绝对的，因为神不会错，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非常非常要紧。那么然后呢我们就会注意到到底这些人怎么做神代表的权柄，那个权柄不从地位，那个权柄完全从生命来的，完全是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他和圣殿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那一个人和圣殿的关系证明着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所注意的不是一个王的武功，不是一个王的他的政绩和他的武功，不是的，圣灵所注意的是他在神面前的光景，所以这一点非常要紧。做长老当然要能干，做长老当然会管理，做父母的有的时候当然要管理，这个都没有错，这个都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在主面神面前属灵的光景是最重要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历代之下你看很多的王都是讲的跟圣殿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讲的圣殿就讲的一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样的，如果人离开神很远，他当然离开圣殿就很远。所以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很清楚的，那么圣灵所注意的乃是个王，不是他的武功，也不是他的政绩，这些呢如果你要注意的话是列王记上下所注意的，但是呢讲到历代之下的时候那一切都是属灵的。所以这里所讲的是什么？那是怎样做神代表的权柄。那么就你就看见一个王起来了，一个王又下去了，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历代之下的话，应该有十八个王，但是呢很稀奇，你如果仔细去读马太福音就14个，所以有4个呢神就跳过去，那么其中有3个好像我们稍微提一下就很清楚。我们好好看一下马太福音对对，历代之下你看马太福音就很清楚了，第7节所罗门生罗伯安，罗伯安呢就生亚比亚，亚比亚呢生亚撒，亚撒呢就生以撒。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波的复兴，是借助这个约沙法跟亚撒带进来的。那么这里面有两个王，一个是亚比亚和一个是亚比亚，一个是亚罗伯安，他们很明显都失败的， 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好，然后你再读下去，约沙法呢就是约兰，这个我们都知道。那么生了约兰，因为他和亚哈结亲呢，结果你看见说这个约兰的妻子就是耶西别的女儿，也就是亚哈的女儿，这个非常清楚的。然后呢，约兰应该下面生的是如果你仔细再读下去，再看圣经里面很清楚，约兰下面应该是亚哈谢，亚哈谢下面应该约阿诗，约阿诗下面应该是亚玛谢。但是很稀奇，圣灵一下就跳到什么？跳到乌西亚去。所以你看呢，亚哈谢是做王一年，约阿诗呢做王40年，亚玛谢做王29年。所以呢，29+1=30，30+40=70。所以在整个家谱里面有断代的记载，有70年神是不记载的。那三个王都坐在大卫宝座上，但神好像没有看见一样。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主从哪里，就王的家谱的时候，你看见提到亚伯，提到这个所罗门，也提到这些，就是把这个三个王把它略掉，后面还有一个王也略掉了。所以呢，应该18个，结果呢就变成了14个。所以不要忘记，圣灵呢好像用一把剪刀，那么就把不合乎神旨意那些，我就是记录在立王之下的。但你看见说很明显，为什么他们明明坐在大卫宝座上，但神好像看不见？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就把这个就剪掉，就把它挑回去了。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神刻意的把它漏掉的。所以当我们读历代之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虽然圣灵也记载他们的故事，但你知道说，在神的心目中，那个七十年好像空白的70年。虽然三个王都坐在宝座上，但是呢好像没有坐在宝座上一样。那么当然后来我们要问为什么，那么等到我们读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应该会更清楚知道为什么。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你就想，然后下面到了乌西亚，乌西亚是约坦，这个我们知道，对不对？那么这两个都是好的王，乌西亚跟约坦。那么虽然乌西亚也有软弱，然后呢，这个约坦呢是亚哈斯是非常糟糕的，但是没有想到亚哈斯呢是你其实一样就是非常好的，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这个第一个复兴呢是亚沙跟约沙法带来的，那第二个复兴呢很明显是乌西亚跟约坦带来的，那第三回的复兴呢是西西家带来的，最后一个复兴那就是指的贝鲁威前最后一次复兴是约书亚带来的，一直成为约书亚。所以你读到这个历代之下，你在比较马太福音，很明显的有4次大的复兴。那大的复兴当然跟建立的荒凉有关系，那个荒凉是谁带进来的呢？第一波是罗伯安跟亚比亚带进来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那么当建立荒凉的时候，神做恢复的工作，神怎么做呢？是给亚沙跟约沙法做了恢复，所以这是第一波。那第二波呢是到了约兰，当然我们知道说是约沙法的结果，就是因为结亲的结果，所以约兰当然是叫整个荒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约兰的妻子后来几乎篡夺了整个大卫的王位，这是非常惊险的一段。那么这个都跟约兰有关系，所以后面呢很自然就断掉了。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对于约阿诗来讲不能说他因为那他在位40年呢，他还修建了神的殿，你不能他没有功劳。但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我们叫约阿诗是6岁就做了王，是谁在旁边带他的呢？是耶和耶大。结果很稀奇，当你读的耶和耶大故事的时候，圣灵呢在耶和耶大身上做了一个工作， 你就会发现到底是约阿斯是王呢，还是约和约大是王，很稀奇。因为你知道说约阿斯那时候在圣殿里被藏了六年嘛，因为他的妈妈要杀他，就没有杀成功，你所有的王是通通剿灭了，就是没有杀成功他，因为他本来自己要做王的。结果没有想到耶和耶大，就是他七岁的时候，他六岁，这个七岁的时候就登基的时候，就把他从殿里面引出来，然后呢，他的就是他母亲就不能继续做事，因为他母亲是非法，很清楚的，所以可以说差一点，整个的大卫王室那次就完全就没有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耶和耶大，所以要记得，表面上呢是约阿斯做王。其实呢，我们很稀奇，你若仔细读圣经的记载，你知道到底谁在那个时候做王。那这一点我们到了时候我们再来看。所以很清楚的，从约兰就到了乌西亚，约兰是荒凉，到了乌西亚呢也看见就恢复了。那么不光是约西乌西亚到了乌西亚恢复了，约坦也是，所以这是第二波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以色列分裂的两次大流行。我再说那个器皿呢，是一个是亚沙，一个是约沙法。那么这个后来呢是乌西亚跟约坦。那么我们知道是借助这两波的复兴。那么等到真的以色列分裂前后，就是以色列分裂快结束的时候，那么西西家就被兴起。那么我们就要说，西西家的的的确确，因为荒凉的是从他的父亲亚哈斯带进来的，就是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赛亚就说预言了，说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为什么会讲这么一段故事呢？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亚哈斯去讲呢？因为那时候大卫的王室啊，刚好正在摇晃的时候。那么眼看着呢，这个大卫的王室的灯光，大卫。就王室的这个灯光就要熄灭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谁能够叫大卫的宝座一直到永远呢？那就是童女怀孕生子，我只有我们的主。他如果降生的话，他才能够叫大卫的宝座能一直维持到永远。所以你看见了，圣灵在什么时候降，必有童女怀孕生，那个时间都很有关，时间点都很重要。所以这个是亚哈斯的故事，亚哈斯带来荒凉的，所以亚哈斯连那个什么连预兆都不要，他说不要预兆，结果他听不听由他，那么圣灵还是借着以赛亚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么这个是亚哈斯的时候。那么到了西西家呢，我们看见他的的确确，结果我们看神用他。那么的的确确，你看在这么多的王里面，可以说恢复的最清楚的应该是西西家，虽然他也有一些软弱，因为后来骄傲了，你还记得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他就把整个的等到这个巴比伦王要来问好，巴比伦派使者来问他好的时候，就他一高兴就把他整个的整个的秘密就让敌人看见，所以以赛亚告诉他说，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了，你的后裔就要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没有像西家那么好的王都有失败的时候。所以现在你我绝对要相信圣灵既然给了我们这些启示，就告诉我们没有一个权柄是绝对的。所以就站出来，你一定要很小心。如果许多时候我们把基督代表错了，你所要求是妻子奴隶是不是？做父母也是这样，不错，父在正当的时候，父母可以用权柄来管教他的儿女，但许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头没有脚，没有头没有尾的，就是一生气我们就拿他们做出气筒，你看见吗？那很明显的，因为你自己不在圣灵的管辖底下，你当然就失去那个权。在那个时候你不能代表基督的权利，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西西家呢，当然就带来了，就自从以色列分裂几乎快分裂快结束了，那么我们这后来 的确是西夏带来很重大的恢复。那么这是第一波，那么第二波呢，在整个被掳之前，那么最后一波呢，就是约西亚带来的复兴。所以你看见，那约西亚以前呢，是谁带来荒凉的？是马拿西跟亚门。所以我想再复习一遍，很清楚的啊，这个第一波的复兴呢，荒凉是因为罗伯安跟亚比亚带来的，所以恢复是亚撒跟约沙法。那么然后呢，这个第二波远的来说应该是约兰带来的，近的来说约沙法还是要负责任，因为他和亚撒结亲，所以约兰当然就带来了荒凉。可是呢，到了乌西亚跟约坦就带来了